那时候刚发现的时候，医生是说可能要把子宫切掉。那因为那时候
这么严重，
非常严重。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初期吗？我听说，
应该说那时候还没有完全确认那个癌细胞的范围。嗯，然后他们说最好的方法是切除子宫。可是因为那时候我才跟我先生结婚一年多吧，嗯，不可能在那时候
对啊
切啊，嗯，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到我自己得到这个时候，我就打了一通电话，然后跟我先生说，不然我们就分手吧。
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欢迎来到日露死苦案内所。我是阿基拉，
我是 Tommy 啊。
Yeah，
我其实你真的不需要这样逼自己讲。
我想说这样子的开场比较特别
啊。
对，每次都一直 I wanna know， 你行不行？已经有点过时了。
有过时了。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也应该腻了。
对，对，没有错。我相信听众朋友应该可以听出来，我们今天非常的不一样。
哎，怎么说？
一直有听到想喝奶茶的小朋友，
还有很多小朋友的吵闹声。
对，没有错，我们今天出外景啦！
耶、yeah! 欸！对，第一次出外景。
对，第一次，哎、欸，真的呢，第一次出外景。
之前都是会到别的地方，但是也是室内的、啊。
等一下，等一下，拜托服务生先给那个妹妹一杯奶茶。
妹妹真的很想喝奶茶。
对，妹妹真的想喝奶茶。
好，所以想当然而呢，我们是来到一间餐厅。
我以为是手摇饮
诶，
好啦，我们今天是来到一个所谓青年创业家的餐厅。
哎呦，其实我们百公路的这个单元一直都很深受大家喜欢啊。那大家可以借由这百公路的单元，听到各行各业不同的辛酸血泪史。今天来录的主题呢，其实就是像刚刚 Tommy 讲青年创业家。那这青年创业家，严格上来讲算是我太太的朋友啦。
啊、
哦，对对对。那我觉得他的故事还蛮有趣的。对，因为他在这创业的过程当中，应该算是他现在目前人生的一个精华。好，那话不多说，因为我们已经说太多了，接下来就要欢迎我们这次的老板阿青。
耶、yeah.
yeah. ，
大家好。
我以为你会讲广东话哎。
大家好。
哎，你好。
哎，对啊，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广东话？
因为阿青他是澳门人，
没错。
但是他你有澳门的身份证吗？
有有。
哦，所以你是双重国籍啊？
是合法的，
合法，
当然当然合法，
没办法啦，對對對，因为台湾不是个国家。好，那我们今天录音的空间呢，就是在阿青的店。那阿青的店叫做香港好周到。
哎、欸，这个就有趣了，
有趣了，
对，
有趣在哪里？
明明阿青就是澳门籍的，
对，
怎么会叫香港好周到？
对，其实一开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有这家店，然后我就在想，一直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要叫香港好周？所以澳门没有好粥，
澳门有好粥。我们当初就是开间店的时候，我先生他就跟他一个非常好的酒友，喝酒的好朋友，我们是大学同学，然后他就说，哎、欸，我们要开一家粥店，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想法？因为我们还没有想到店名。我那个同学就开了金口，他说，那不然就叫香港好粥到吧。
可是你们要在开店之前，你们已经决定说你们要做什么了。
对。
哦，你们就是要开粥品的店。
对对。
啊。
对，然后后来我们就非常随性，就用了这个名字，一直到现在。
所以你们根本连想都没想。
没想。
啊，你也不会觉得奇怪，你明明澳门人为什么叫香港好周到？
所以我可以认知，就是其实他们的大学同学可能听过阿青讲粤语，然后就
很想当然耳。
对对，主观的认为啊，香港人，香港人。
问题是，像我不知道你们还没有印象，之前有很多那个什么袁士林广东粥有没有？
那、
有一阵子很风行啊。
嗯。
对啊，那为什么不叫广东好周到？有没有？
哦，我比较有印象的是周师傅啦，有一阵子周师傅开很多间。嗯，好、啊，算了，没人知道，没关系，大家今天只要知道香港好周到就好了，好不好？
好 ，OK， 我们也不用琢磨在这个名称上面太久。那因为阿青跟我太太是同学的关系，所以他的年纪也是大概30多岁左右。
你确定你太太有想要让人家知道他的年纪？
有哪有差？这年纪本来就不是秘密了，好不好？
哦、
对啊。
其实我说真的，我还蛮想了解一些问题的。第一个就是你们这间店啊，创业的时间大概多久了？
将近10年。其实我算从最初就是在板桥一个小摊子开始到现在，差不多10年。
哦，所以你们一开始是那种行动摊贩？
对，因为刚开始其实我跟我先生完全没有做过餐饮业，小时候打工过，
餐厅打工，
对，餐厅打工、哦、但我们其实完全没有餐饮经验的，所以那时候我们刚开始也很怕失败、嗯、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推出来的东西到底受不受客人的欢迎、嗯、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是用非常小的资本开始，就是在我们家附近租了一个很小的摊位，然后开始从粥开始卖。
是路边摊吗？
路边摊，它是一个有点像小型的夜市，就是大家晚餐时间就会聚集到那边买晚餐。
像乐华那样吗？
对对对啊、后来我们在那边做没有多久，我们就觉得就是一直在路边做不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因为
不是长久之计。
对，不是长久之计，因为第一个环境嘛。嗯。那时候我记得我们刚开始是冬天，然后那个晚上啊，只要到大概十点，我们在收摊的时候，哇，那个风是非常大的，然后你那边刷锅子、嗯，然后有那个北风这样吹上来，嗯、是真的很辛苦。
可是相对来说，像卖这种粥品的话，应该是冬天的时候生意很好。
对。
哦，对不对？但是我反而会觉得夏天应该会比较辛苦吧，因为你要一直在火旁边，你们这些都明火、啊。
对，明火。
对啊。
可是因为我们刚开始是，好，我记得是九月开始吧，所以其实做没多久，马上就进入了冬天
了。
对啊。然后我现在他下班之后做一天已经很累，然后还帮我去那边刷锅子，就是真的很累。再加上那时候正好那个房东，他就是我们才刚做没多久，可是他觉得我们生意很好，他就觉得要涨了。可是我们其实一年都还没有做完，所以后来我们觉得。就是、
哦，你们有打契约了？
我们有打契约了，
打一年。
对，
跟那个房东。
对，因为他是二房东，他就、啊、他也在我们旁边做生意、啊，所以他看我们生意好，他就说：“那我们下次签约的时候，我就一定会涨。”所以其实后来我们连就是一年没有做完，我们就走了，因为我们觉得那个不是长久之计。
可一年没有，你等于没有履行到这个契约的约期啊。
对，可是那时候我们也有跟他讲说，因为我们想要试试看，就是我们想要试试看，那如果真的没有做完，是不是会让我们走？所以他们说，就是你们不一定要完成这个契约。大概是這樣、
有附注条件就对了啦對。虽然我打了一年，但是有附注条件说，我们毕竟是创业初期，
对
对，那可能会有一些尝试。那一年内如果有其他想法，可能就不会履行完。那对方也觉得 OK， 没问题这样。嗯，因为你刚刚说是一个类似小型夜市的地方，它一样就是马路上，
对，
所以不是在那种骑楼走道。
在骑楼上面
啊，骑楼上面，
在骑楼上面，
然后也是有座位，就是那种塑胶椅啊，可以让人家坐在那边
吃。打那个四方桌，然后那塑胶椅，
还是就单纯外带？一开始的时候，
那个二房东他有给我们一点位置，就是我们客人是可以坐下来的，但就是共用那个内用的空间。
因为他旁边也是吃的吗？
对，都是做吃的。
就是二房东自己本身也在做吃的，
是
哦、所以他是开放他的一些空间给你用，然后收一些，等于你们是当人家分母了，
对，
帮他缴那些房租，
对对 对, 對，
然后他可能他自己本身生意也没有到太好，
对，
所以他就开放一些空间让你们去做，
对，
所以这是最一开始的时候，
对，
然后后来第二个点你们就找真正的店面，我说真的，其实我有一点吓到，因为今天阿 Kira 跟我说，我们要录音哦，然后是青年创业，是一间香港好粥档，我那时候第一个想法其实就是你说的 ，maybe 是路边摊或者是比较小的一个没有这么大店面的地方，然后我刚刚骑到外面，要修这么大间的餐厅哦、
不是，等一下，我明明就有丢 Google Map 给你们，所以你们连点进去都没看，是不是？
你不知道，我们都没在看的。
因为我们已经就是经营十年了，所以有一个历史的。
就是要录之前有听阿青说，其实这样哇，前前后后算换了四个点。
对。
所以这四个点应该是会有不少的支持者，一直都有跟随着你们。
我个人更好奇的是说啊，你怎么会想要做这个东西？因为一般来说开餐厅的话，你可能要有一定的厨艺技术。对，所以你这些是从小就培养起来嘛？因为我听我太太在讲说，就是她以前国中的时候负责一家大小的三餐呢。
哎呦，国中就是中破塞，
她就是国中下课之后，她就说不跟你们讲，我回家煮饭了的那种。所以这些就是，那你爸妈在干嘛？
因为他们忙着上班，我爸妈是工作非常非常认真的人。他们有可能就是早上六点他们就出门了，然后到晚上大概八九点他们回来就吃个晚餐，然后我们小孩也睡觉了。
所以你是变成说身兼父母职，是不是？
对。
还有其他兄弟姐妹？
对啊，
我还有一个姐姐跟两个弟弟。
等一下，等一下，一个姐姐，然后两个弟弟。
姐姐，那为什么要是你煮饭？
对啊，
要煮的是姐
姐。
姐
姐也煮啊，就是一起煮，就是可能爸妈都不在。
我知道啦，
两个人一起。
那我们有没有小时候看那个芭比娃娃的那些厨房有没有啊？然后直接把它变成是真人化、具象化而已啊，
具象化、
啊。但是其实事实上到底煮了些什么东西，他们也不知道。
对，
没有。所以爸妈有先教你们一些基础的。
对，就是倒油、加菜、加盐，炒一炒，看到熟了就可以上来。吃了就是不会拉肚子就可以。
中华民国丙级厨师执照也是这样子，你只要煮的是熟的、能吃的就好啊。
我是没有考过啦，不过听你们这样讲完，我还蛮想去考的。
我觉得大家都有机会可以去考。对。
所以你创业第一个就想到卖粥吗？
应该说创业之前，其实我那时候正好跟我家里人回到澳门，我在那边住了一年多，然后也在那边工作，然后后来我发现那边其实有一些蛮好吃的东西，但台湾没有。
粥吗？
粥，嗯，因为港式的粥它就是熬得比较软烂嘛，嗯，对不对？然后它的味道
比较，就是勾勾这样子，
啊，对对。然后台式的粥，因为其实你们有讲过袁士林，对不对？袁士林其实做到底它就是台式的粥，
可是它也是蛮，它也是就是勾勾的那种啊。袁士林也是勾勾的啊，
但它烹调的方式可能不一样，因为它可能是饭加汤。
大家如果还有点印象的话，袁士林它的煮法就是弄饭起来，哎，我还看过人家用生米哦。然后就是火一直在那边开，然后一直在那边拉，一直在那边拉，然后咔啦咔啦咔啦咔啦，然后让那个生米变成饭，然后接下来就变粥。但是它里面它就是一直放，就是放水，然后一直拉，一直拉，然后丢一大堆有的没东西进去，嗯。然后我就在想说，你这么短的烹煮时间怎么把它弄成狗狗？我就觉得蛮厉害的。
生米吗？
我看过用生米，但还是说它有可能它是要生不生，要熟不熟的。我就看它这样摇，然后但是我不觉得它是熟米啊。
其实我像我们店里面的粥，就是一定用大锅的粥先熬大概至少一个小时，嗯，起来之后，然后才会再看客人下的配料再去做。所以我们的粥端到客人面前是已经煮到开米花的，就是一定是开米花的状态。嗯，据我所知的台式的就是饭，因为它一定是熟的，你不用去担心它中间可能不熟的问题。
对，心没熟这样。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说这个粥真的很好吃，可是在台湾真的比较少人在做。
对，可是你要知道这个 know how 怎么做，哪来的 idea， 还是自己苦把炼钢？
没有没有没有，我在还没回台湾之前，其实我有到广东拜师求学过，啊，其实是有的。啊，因为做给家人吃跟做给100个人吃，那个方式一定是不一样的。
嗯，那你有遇到周星驰吗？
所以有去厨神训练学院，我就知道你要讲这个。
方丈为人很小气，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得。
你们这边的布置有电影海报，我看到功夫，你们应该要摆食神的。
这个电影墙其实是我先的想法，然后那时候我们进来的时候，我不想要摆那种非常传统的那种电影墙。我们那时候的主题就是想说要做一个非常唯美的电影墙，因为其实港式的电影它有一些其实拍的真的很好，大家知道说很搞笑之外，其实也有一些就是很有哲学哲理的电影，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说要这样的海报一定是要很唯美的，让大家在这边吃饭的时候气氛很好。对，很
这边插播一下，就是阿青他们的店，从之前因为我认识他的时候是因为我太太嘛，他们就是同学，然后我去他们蓝线海山站的那边的店的时候，他那时候他里面的一些装潢就已经算是比较走有点像是香港茶餐厅那种感觉，就位置都有点窄。对，我觉得很原汁原味。我并不是说嘲笑他们店小还什么，而是进去我就觉得很浓的香港味，就是茶餐厅就是都窄窄的，然后大家都坐得很近这样。
我懂，
因为香港地很小啊，所以他们就是所有的空间都要运用到。
我懂我懂，就跟食神里面说的一样，冰块要多大颗有多大颗，位置要多窄有多窄，薯条要多干有多干。
所以阿青他的英文名叫 Steven 啊。
不要在那边乱讲好不好？喂，一开始不是就是在第一个店，后来想到第二间要做有店面的。
对，
那所以第二间是在
在那个中和的连城路那边啊，那边就是比较朝向就是上班族的客群，
因为它附近好像蛮多就是企业总部高楼大厦，
对，就是那个彩色大楼那边
哦，彩色大楼那边我知道，所以那一边那时候你就租有店面的了，
是
大概几坪啊？
不大，大概十几坪吧。
十几坪，十几坪也可以摆不少位置的，其实
没有啦。
连如果扣掉厨房，
啊，对，要扣厨房，
对啊，对，了不起一两桌就打死了，十几坪的话。
那个我记得好像大概4-5桌、5-6桌吧。
那你们从那时候就已经维持这个设定，
对，就是这个观念。
因为我们都是用
冰块要多大颗有多大颗，位置要多挤有多挤。
你说那时候是用
卡座。就是像这种茶餐厅卡座，因为它非常节省空间。
对啊，它就是一整套的嘛。
对，
为什么会对它有印象？就是因为干的我挤不进去。
没关系啦，以你的身形，应该很多地方都挤不进去。
所以后来我就改外带。
你为什么忽略我？
我想逃避这事实。我们先把时间轴再往前拉，就是说，那时候你去广东学，你怎么会有门路？因为隔了一个山，隔了一个海，到广东你怎么会有认识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决定要开店的时候，已经我差不多要回台的时候，然后我觉得我如果真的要做这件事情，我必须要做一些准备工作。
这肯定啊。
那你去广东的拜师的那个师，你是怎么找到的？
像 Google 啊。
就这样。
因为会有，就像你们如果要做烘焙，有那个烘焙的学校啊，或是教室啊，那你要开中餐，一定也会有中餐的教室。
所以你是，
所以它是学校。
对，它是有点像私人开的，然后可能是会针对你想要学什么，他就教你什么。
哦，真的是厨艺训练学院。
对对对，因为里面的师傅很多都光头嘛，然后全身抹那个金粉，有没有？
变那个十八铜人之类的。
对，
没有啦，因为我们一开始的想象是，哦，你可能有一个认识，
对，认识的某一个师傅，他是在那边熬粥熬了四五十年，对，然后都把自己骨头打断，然后拿下去熬
的那个。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是什么设定？
但我必须讲，就是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就是把你教会。可是你回去之后，你还是要去调整自己适合的方式。好好好，
然后，那你在里面学了多久？
一个礼拜。那时候我先生还陪我一起去，因为他觉得那个地方太危险了。
很乡下吗？
不乡下，但他那时候十几年前会觉得去到有一个女孩子。
广东的哪里啊？
我没有特别记住，因为
番禺市、中山市，
就是广东的某一个地方。对，然后他觉得我一个人女生去真的太危险，所以他还特地从台湾飞到澳门，然后再陪我进去里面看这样。
那时候你们还没结婚吗？
还没，还没。
哦，那这样他很有心呢。
他纯粹只是觉得我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所以他就是见到你的第一句话就说你这样太危险，然后你就接飞太远。这样太危险，
从台湾飞过去真的飞太远，
飞太远。
那时候我过去澳门的时候，因为我们有点算是原本转变成远距离的恋爱，所以其实我们常飞来飞去是非常长的。我只要有时间，我就会飞回来，或是他有时间，他就会飞去澳门找我。
哎，那时候你们交往单四年有了吧？你们是大学时期交往的，是不是啊？
我们是大学时期后面才交往的，因为后来我们都在那个内湖科学园区那边工作。
哦，你们两个都是？
对，其实我们在大学不熟，超不熟的。嗯，然后是后来因为同在一个区域工作，然后有时候就会可能一群人约着去做些什么事，
然后温馨接送情。
他没有送我啊。哦，就是跟一群朋友一起，可能同事一起出去，后来才开始热络，就是两个人才比较有互动。嗯，后来才在一起的。
就是大三、大四。
没有，那时候已经毕业了。
哦，你们已经毕业了，所以你们在大学时期没有在一起。
没有，他刚刚就讲了，啊，你是有在听啊？
没有，没有，我以为没有，不是，因为有一些技职学校，他在大四他有企业实习啊。
哦，对啊。可是因为阿青刚有讲，他们毕业之后在内湖的这个某个地方一起工作。
对，
哦，对对对，
所以毕业之后才在一起。
对，
应该说你是因为工作做的不顺心，然后想创业吗？
应该说觉得自己很年轻，然后觉得自己的工作好像就是朝九晚五。吃得饱饿不死，但是我就不是一个就是很觉得这样就可以的人。我想要试试我自己有多少的能力，讲比较直白这样。啊，
不够努啦，啊，
也不是这样讲。
不够努啦，
我说不甘于现状啊。
没，不够努啦。简单讲就不想被人家奴役嘛。啊，想要奴役别人。
哎呦，哎呦，这样听起来好像不错哦。偏向 S 的就对了。
对，那相信那段时间应该有跟先生做蛮，当时的男朋友有做过比较深点的讨论之后，才决定说好，那就是往这条路去走，然后再回澳门的时候就顺便去准备这些东西。
有没有是要从澳门回来？因为那时候我们远距离恋爱已经一年多了，然后其实走了一年多，我们也觉得这样不行，就是两个人一直远距离。然后那时候我也在澳门，有在澳门的工作，然后后来他就问我你要回来台湾吗？
对啊，你在澳门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其实原本我在台湾工作嘛，对不对？然后后来是去到澳门生活一年多，那时候都还在就是跟现在的男朋友跟现在的老公在一起。
现在有男朋友哦，我这是意外的爆料哎，跟现在的先生啊，当时男朋友，
对当时男朋友在一起。然后因为我在澳门待很久嘛，所以他就希望我回台湾。可是回台湾等于就是又再回来这里，然后我就在想，我要做原本的工作吗？还是我可以趁这个时间可以做一点自己想做的事？所以那时候从澳门回来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就来开
一个店，
开一个店看看，
但是还没有决定要做什么。
那时候。
还是那时候其实已经有一个轮廓，觉得
已经有一个轮廓了，
澳门的州还不错这样。
对，
啊，好，所以回了澳门之后就发现说这个州就是你心目中那个轮廓出现，然后只是说你要怎么样去精进它，才去报名的那个学校去继续精进自己的厨艺。对
对，
那段时间现在先生当时的男朋友就飞到澳门去找你，然后你们在一起去广东。
对，
那他有跟着学吗？
他没有，他就是完全就是书童的工作。
书童，
因为他不做饭的，他从小到大我都说他是一个少爷啊，他洗衣机也不会按哦。
你是说现在吗？
现在可能会了
啊，哦，现在会按开。
洗衣机有这么难吗？不就是按个开而已吗？
就是他完全不接触家务这件事情，啊，也不会煮饭，所以他
艺术家
去的时候就是纯粹就是说好我就陪你去，然后看着你说好你是安全的，啊，他的工作就是仅止于此这样。
不好意思，额外问一下，他是独生子吗？
他是老幺，
他是老幺。所以上面还有哥哥姐姐。
对，但他是那个我，他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很 怎么讲？那我不会讲，就是。
由此可以看得出，他在家里有受到一些压迫，所以现在要形容
是不是
说不出口？要怎么措辞可以把他形容的感觉好像是有点有用，但是有点没用的感觉？
不是，因为他是那个我公婆很晚年才出生的孩子，所以他是夭子，就是很小的小朋友，嗯，所以很得宠，嗯，对，他是一个很得宠的孩子。
其实我们通明也是老妖啊，
对，但
的确也是有点得宠。
屁的，
哎。你对林布啊，马嘎安呢？林布都没冲啊！
哎，等一下、哦，我们是每个小孩都对他骂的，不是只有我、
哦。有时候我听到你跟你妈讲电话，我就说哦，你直接骂干哎呦！
我跟你讲，那就表示你没听过我哥、我姐跟他讲电话。我能理解啦，夭子，对，就是最小的那一个，通常会被哥哥姐姐呵护，父母也会稍微比较多保护一点，这个
就会比较多花一些心思去看顾他啦。
对对对对，我能理解。所以其实某个方面，他真的是对你蛮有心的啦，因为他还会抛下他少爷的身份，有没有？然后千里迢迢的过去，只为看着你安全去上学。
那个熊哥也是我们的听众
啊，真的假的？
熊哥这一段我大概会修一下，嘿，
有什么好修的？我讲得这么好，为什么要修？哎、okay. 欸，熊哥，我爱你啊！
好，那你们这样学完之后就飞回台湾，然后就开始陆陆续续着手你们要创业的过程了，对？
对，他就开始帮我找点，然后要怎么去做那个摊子，就等于两个人一起做。比较不同的是，因为那时候我没有工作在身上，所以我就投入比较多。那他是下了班之后再一起来帮忙、嗯，这样。
那熊哥自己本身也是比较不努的人嘛，然后我们之前有录过几集，就是台湾的劳工其实普遍奴性比较重一点。
熊哥很奴啊，
他很奴啊，
女儿奴
啊、哦，那没办法，
不一样啦，
那没办法，我们都奴，
在你眼前这两位都是，
我们都奴，那没办法。
那我的意思是说，他如果他愿想说要跟你一起做这样的事业，为什么他没有也跟着100%投入？还是说其实你们也是要留一个后盾？
其实创业除了去做之外，资金的来源很重要，嗯、就是不能我们两个都断炊嘛。第一个不能两个人都断炊，然后第二个你要开始要有资金的注入，所以他是幕后的金主
啊。
对，
所以你出技术股，他出资金股。
对，他是资金，他有一些他的理念也会投入进来的。
轻轻的。
什么轻轻？
轻轻是什么？
轻轻松松啊！
啊！你突然轻轻害我吓一跳。
就轻轻，哎、欸，那、啊、刚好也叫轻轻的。啊，
那阿青阿青、欸、不一样，不一样。
背后有金主啦。
对、欸欸、但是背后都有金主。
对。要履行义务啊。所以那时候他就是出了资金，然后你就负责做执行这些。
对。
那他就做幕后的一些工作。
其实一直到现在都是啊。
其实我看到目前为止，就是我们在录音之前，我们在 re 的时候，我本来我的想象之中就是。阿青跟熊哥两个人的分工大概是8:2，
嗯，
对。后来阿青说没有，其实更低。我说哦，
因为有了家庭嘛，所以家庭有小朋友，他们还是要照顾啊。
对，所
以不是
我
其实。我
的好奇是说，因为你们现在目前已经到了轨道上了，
对
对，其实熊哥可以进来的吧？
可是进来两个人很容易吵架，非常容易
啊。
我们两个个性都有自己主见的人、嗯，我有自己想做的方式，他有他觉得好的方式，
嗯，
所以其实明明可能有一件事情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做法的问题，
嗯，
可能我们就会非常坚持说应该要用我的做法，或是用他的做法。
那像刚刚有讲到说你们曾经有过综合店跟土城店嘛？
对。
那一人管一家店，那时候就是各司其职，大家互相搞自己的，那时候反而没有摩擦吗？
其实那时候是白天我在综合店，因为。综合店是以白天为主嘛，那边是上班族，然后土城这边是以下班为主，所以我
住宅区嘛，
对，住宅区，所以我是白天做完之后，然后晚上进到土城店去做一些帮忙。
那土城店那时候没有开白天？
有啊，
哦、也有开。
可是因为正好两间店的性质是相反的、嗯，一个是白天为主，一个是晚上为主，
嗯，
对啊，所以还是有一定的时间在共事。
综合店开了多久开土城？
大概一年吧，如果我记得没有错，因为已经10年。我有点、
那其实我觉得你们这样成功的速度是快的耶。
可是因为就是太快了，所以那时候我就忙到生大病啊。后来才想到说，其实真的应该要缓一缓。
这也是我们房刚的其中一个啦，就是其实阿青跟我太太他们是国中同学啦，那大家也知道毕了业之后，因为生活圈的不同或者是说就业的不同，大家会比较疏离一点。那阿青跟我太太连上线也是因为他们两个刚好同一个时间怀孕，在那之前他们其实也就是连友而已，就是大家会互相留个言啊，或者说丢个讯息这样，最主要就是刚好同一个时间怀孕。她怀孕这件事情对我们来讲都是一个喜讯，那对她来讲，我相信她的感受会更深，因为她就是她生病，那是可以说吗？
子宫内膜癌。
对啊， 啊，是有关于生育的问题。嗯，好，据我太太她的所述，本来你已经有点打消生小孩的念头了，
对，
对不对？其实有过这个念头闪过吗？
因为那时候刚发现的时候，医生是说可能要把子宫切掉。那因为那时候
这么严重，
非常严重。
可是你那时候不是初期吗？听说。
应该说那时候还没有完全确认那个癌细胞的范围，嗯，然后他们说最好的方法是切除子宫，可是因为那时候我才跟我先结婚一年多吧，嗯，不可能在那时候切啊，
对啊，
嗯，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到我自己得到这个时候，我就打了一通电话，然后跟我先生说，不然我们就分手吧，因为我据我所知他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小孩子的人，然后我说我不想要因为我的状况，嗯，然后把你的整个人生都改变，嗯，所以那时候其实我打了第一通电话就跟他讲说，不然我们就离婚好了。
那时候你在店里？
我在医院知道那个报告的时候，
出来第一时间就打给他，
对，
不是跟他讲病情，而是直接跟他说我们分手。
对，哦，
那时候他在上班，
他在上班，然后他就回来说，没关系啊，如果真的没小孩，我们就把钱拿去旅游，哦，因为我们也是很爱旅游的人。
我以为他听完第一个消息之后，接下来他写程式，我就乱打一通，
写程式，然后突然打出一个酷酷的表情，然后某间公司他可能用电脑用到一半，哎，怎么有个酷脸出现？
对，突然吓一跳。
对啊，然后后来就进入了大概一整年吧，就是逛医院的行程。在马街啊、荣总啊，陆陆续续跑了很多医院，然后
那每一家医院都是说一样的，
没有在马。
因为有时候我觉得医院的对病情的解释，真的会有一些因为技术啊，因为一些角度不同，然后会有不同的结果。嗯，所以每一间医院都有去看过比较多。
那应该是说阿星说去逛医院是指做开始做治疗，
哦，开始做治疗，
还是说是去每一间医院确认说真的有这么严重吗？
应该说那时候其实，在马街确诊的，然后那时候医生。就两个方案，他说第一个就是切除子宫，嗯，第二个方案就是服用高剂量的黄体素，嗯，但他也说这个成功几率并不高，因为很多人试了，但是最后就是没有成功的治疗。后来我是选择第二条路，服用高剂量的黄体素，嗯，然后
黄体素可以治疗，啊，嗯，黄体素不是只是感觉像是营养品一样，
不是，它会调整你的荷尔蒙啊，然后让你在服用的那段时间里面是没有月经。会让整个子宫休息啊，每一次一个循环一个循环之后，你回去再做切片，然后去确认里面的癌细胞的数量。嗯，然后后来在一年后，就是这样子一直循环做了一年之后，医生再去做，他说已经没有癌细胞，后来就停止治疗。哦，隔月我就怀孕了，就是确认已经没有癌细胞了。
所以我们认识的时候，其实你也才刚结束，对不对？
对。哦，所以是非常快的速度怀孕，然后我回去回诊的时候，那医生吓一跳，
对，
他说怎么会这么快？我说对，但我现在就是怀孕了，这样，他说那就
顺其自然
，对。
你们那段时间房事算是频繁，
一次，
真假的这么厉害？
就一次，哇，就是
熊哥很强啊，哎，
很勇猛啊，
对啊，
很勇猛，
冲啊！
等一下，这个 podcast 可以讲
清楚。没关系啊，
那我插。podcast 什么都可以讲。
我们一直都自诩我们是一个游走在亲子边缘的新三色频道，
所以我们哪一集没有新三色，我们活不下去。
活不下去，我们的听众也会瞬间滑掉。对啊，这个没有聊色，滑掉滑掉。
对，不够新，滑掉滑掉。
哦，这么温馨啊，算了，滑掉滑掉。哦，这么认真，滑掉滑掉。听什么青年创业家？我就是要来听色的啊。
靠腰。这整件事是在扩点之后发生的。
对啊，扩点之后。
那你那段时间怎么调配？
我记得后来就是综合店先结束掉，土城店那时候已经在正常的运行了。然后那时候正好我先生他一个亲戚来帮忙，所以他就是帮我有点扶了这间店，扶了一阵子。嗯。然后我也偶尔会进去，我也没有完全的休息，就是我还是偶尔会进去稍微看一下状况这样。
哎，那时候熊哥进来了吗？
没有，他没有啊。
所以你们是扩点的时候，他辞掉他的工作，然后直接来经营一家店那样子。
对。
那收掉一家店之后，他也就算是顺理成章，他再回去他那边上班。
对。
那等于算是说，就找到一个帮手了，找到那个亲戚那个阿姨来当你的算是执行长。
对。
啊，你换成变成是就是出嘴巴动头脑那个就好了。
对，就是这样走了一段时间。
这就是老板的套路啊。
没有，不要这么说，因为那时候
所有的老板都不做事，受挫奖吧。
我觉得你有很深的怨念啊，总觉得有既视感。
敢，因为我这一礼拜妈被派超多工作，
原来没有，因为那时候阿庆有他自己需要忙的
事，那时候没办法，
要休养，
对，要调节身体。
对，那另外我还有一个想问的，刚刚我只是讲亲戚而已，你怎么就知道那个是阿姨？
他刚刚讲阿姨啊，
她是一个姐姐，
对嘛，人家姐姐你就是不会做生意，嘴巴不够甜。
哎呦，
阿姨这种话都讲得出来。
我这几天有看到一个新闻，也是强国的，就是好像有一个店员才二十七八岁吧。
我知道，
你知道吗？
我知道，我知道。
然后叫一个四十岁的一个小姐说：“哎、欸，阿姨，你的什么什么什么？”那阿姨爆炸。
对，我有看到，我记得好像是二十九岁跟四十一岁。
对对对对，其实两个差没多少哎、欸。
屁啦，差一轮差十二年呢、欸。
啊，因为这样叫人家阿姨。
啊，不然呢？
啊？你就是也不会做生意的人，
不是？你要想一个十二岁的遇到一个二十四岁的，
哎、欸，脸上那比啊，会不会？
啊，他就是差十二年呢、啊。
不是，你十二岁看到二十四岁，你不会叫人家叫阿姨啊？
算了算了算了，我们今天不是来聊这个，我们把阿青晾在一边，然后再讲这个。
大家嘴巴甜一点，欸、像我们现在都是说，哎、欸，大哥大姐，
对，
大哥大姐。
讲到这个，其实做生意嘴巴也要很甜啊。
我就不是一个嘴巴甜的人。
那你还有办法开到破点？
我是一个。
代表他们的粥很好吃，
对，人家是靠实力的，好不好、哎？我们嘴巴再坏，我跟你讲，我做的东西好吃，大家还是一样。
这就像我们上次有录一集啊，
对，没错，
那个芝加哥的芝加哥的
芝加哥，
我要讲英文，然后跟中文混的 Chicago， 嗯，对，芝加哥它有一个卖热狗汉堡店。他们就是以羞辱客人为乐的，而且是因为这样子成名的。
对啊，就像例如看到阿 K 打，这么胖也敢来吃我们家的汉堡跟热狗。
那、你吃完之后，让你三高回去之类的。对， 对， 对， 对，
但是还是大排长龙，
还是大排长龙。
我觉得你们要不要改用这个模式？
有这么 M 的客人吗？
还因为这样，然后比如说他骂得越凶越好笑的，那客人丢小费丢越多，因为在欧美国家其实有那个小费习惯嘛。
对
对，然后他们那个小费都比他们本业还多，他们每一个进去都是毒蛇猛兽那种的。
Oh my god！
芝加哥
很难想象吧？
对，那你们可以试试看呐、啊，看会不会因为这样子创造另外一方收益？
应该还是有点困难。台湾的那个风俗民情还是不太。
台湾人很奴哎、
欸，靠要啊！哎、欸，熊哥很奴哎、欸，
没有，熊哥很强。
因为我们今天来录的这边，其实也不是在海山那里，是又经过了什么状况，怎么会转变到这边来？
啊，这个其实很简单呐、啊。就是房东要涨价，啊没有，不是房东涨价，房东要收回去做他们自己的东西嘛，对不对？
后来我们才知道，房东要租给 Seven。
一开始说什么房东他自己，
对，但是后来进驻的是 Seven。
啊，也有可能房东自己做 Seven 啊，
啊，搞不好也有可能。
对啊，他去加盟啊，然后他自己做啊。
等一下，不对，你们那间店不大哎、欸。
啊、他把隔壁一起并下来、
哦、
因为他其实他是原本是一间店拆成两间店，他现在是把两间店都收回来，所以就变成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但还是不大啊。
够了，其实够了，
没有不一定啊，对，不一定。那我问一下，就是海山那边的点，它的大小跟这边比，哪边比较大、
啊？差多了啦，这边大，
这边大很多、啊，
这边大很多，
这边大很多。其实这边原本还有二楼，只是因为我们真的没有需要用到这么大的空间，所以后来二楼我们就没有
租，
就没有租的、
欸。哦，哎、欸，那其实我觉得某方面来讲，你在创业的时候也是蛮幸运的。因为你两件事都是因为房东的关系，让你兴起的。第一个，我一定要找有餐厅的店面，那让客人可以进来好好的吃饭。
对。
那当然自己收也比较好收。那第二个，因为就是第二次这个房东他想自己收，所以你也又找到了一间更大间的。
但会来这边，我觉得是有点像是时事的逼迫，因为那时候我们正好转换在夏天。然后夏天这边比较小的店面都专租给饮料店。
啊，对。
对，所以有房东看到我们说你们做吃的、哦，马上就把我们赶走。
哦、他们想租给饮料店，
对，他们想要，因为台湾的饮料店真的是非常盛行嘛，所以那时候在转换的时候、嗯，其实非常多的饮料店想要进驻到这边来，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小的店面租不到，然后
你说进到你们现在这家店来，
不是在附近啊，
这个
区域、
哦，
对对对，因为这区域本来就真的很多手摇饮了、
嗯，
对对对
对，
对，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缘际会，然后才租到这么大的店面。
因为大家如果没有来现场看，可能不知道，因为我一开始有说嘛，我觉得怎么比想象中大很多，
嗯，
那我还是在外面看，然后结果我走进来之后发现哇。别有洞天呐、啊，
嗯，
里面还有仓库，
哎、
欸、只是我没去仓库看而已。
哪一家店没有仓库？你告诉我，你要开一家店没有仓库？你告诉我你怎么弄？
没有啦，我想形容的是，它里面其实座位区也更多了，我可以服务更多的客人，相对的我的营业额当然也会比较好一点。
对，但我们承租之后，马上就遇到新冠肺炎。
啊，对，是。
这个没办法啦，这个没办法。
哎、欸，也没有到非常快啦，大概几个。
去年二月，
去年大概差不多三四月是最严重的了。
对，
对，那、啊、你们是什么时候进来的？
九月，前年的九月。
对，那也大概差不多过了半年之后就遇到这一波了。
对，
你们中和跟土城海山的店两间店并行有蛮长一段时间了。
没有很长一段时间，
所以其实，在土城海山算是最久的。
对，
这样听起来应该至少有个六七年有。
有，嗯、哦，对。
哦， 那幸好你这两间店的位置也没有到很远，所以其实
客人还是带得过来。
对对 对, 對、啊，已经有打出名号了，而且我已经吃习惯你们家的粥的人，我就哎、欸、也没有很远。可是其实应该不止吧？我相信你们在中和，甚至一开始在第一个点是板桥嘛，对不对？
对，
其实应该还是有不少客人会知道
慕名而来吗？
知道你们有换地方，然后去
旧雨新知
之类的，对 对, 對，去捧场。
因为我们换的地方都有点远，不过我今天跟一个客人聊天，他说他从大学吃到现在，他现在已经娶老婆，然后有孩子，然后他们还是跑回来吃。
哇、
哦，就是相当久的历史，
对，
吃一个回忆杀了，
真的。
尤其是这几年，你知道发生那么多事，很多名店老店都有收摊。我们为什么香港好粥道可以撑这么久？哎、欸，
你不要讲的一副我们要来做业配的样子，我们没有收钱。
对，因为我在这边其实有一段时间了，然后有些客人，像有一个他原本在这边读高中，然后吃到现在出社会，所以其实你会一直碰到老客人，然后就很像碰到老朋友，就是
会有一些温馨的回馈了。
对，
那有没有遇到不温馨的、好笑的？
对，没有，不一定不温馨，就是比较有趣的，还是真的你有觉得比较让你生气的事情状况？从以前到现在，不一定说在这里。
而且你刚刚讲说你不是嘴甜的人，我相信你应该经验蛮多的。
对。
讲到后面，然后不由自主自己的母语跑出来，丢你老母。
没有，因为我觉得台湾对餐饮业的那个要求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你说遇到不好的客人，你只能当作他今天可能有点垃圾想要倒。
我觉得
你这么佛心哦。
对啊，
没有，这不是对别人佛心，是对自己佛心
啊。
对，就是你自己如果没有看开这个事，为这个事去生气的话，其实你很难很顺利的进行你的工作。
其实我觉得台湾对餐饮业的要求蛮高的耶。
对，
但就是所有消费者都把自己当作神，我来你这家店消费是让你们有钱赚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哦，餐饮业啊，我不知道你们二位想法什么。对我来说，餐饮业最困难的一个种类，其实是早餐店。我觉得早餐店
没错，
他那个菜单多到我觉得，我如果来开一个早餐店，我可能不见得能够胜任、欸、
因为食材会被你吃光，
靠背。我要说不是这个，
而且会有客制的选项。
对啊，
有些人加这个不加那个，加那个加这个。
厨师至少就是十几二十样，你光不要说别的，你光说那个瑞麟美而美就好。那你那菜单一翻开来，吐司就十几二十个选项，汉堡又十几二十个，然后现在又加入了中式的元素，又有蛋饼，又有河粉，又有什么一大堆有没的。
对，
而且现在都变成早午餐。
对，
然后你又要快，因为去买早餐的人绝大多数都是上班上课。
对，
对，你要非常快的时间，然后送给他们，所以我觉得早餐店抗压性。其实不低耶、欸。
对，这是一份非常艰难的工作。可是大家看早餐店的工作，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很低阶的工作。
对啊，
对，
对啊，也会把人家当作下人那么使唤。我觉得
就是觉得，
不过我也有看过几个，就是因为通常早餐店的入门的门槛也不算是高，所以很多也都是夫妻自己下来做。做到后面，夫妻还没在等客人骂他们之前，他们已经自己先吵起来了。
没有，其实这就跟刚刚阿青说的一样啊。有时候你真的好的朋友或者是夫妻，你共同做一个事业，会因为两个人的做法不同而有争执。
嗯，
其实他没有对错，就只是你有你的做法，我有我的做法。
哎、欸，你如果遇到那种就是夫妻或者是说家人之间在吵架的话，你会因为这样子，他就不去他们店了吗？
我就进去跟他们一起吵啊。没有啦，怎么可能？
然后吵没多久，换你妈出来，然后又拿椅子，然后把人家电视就打爆了，
对之类的，有没有？
啊，你很幸福哦，
我超幸福的，开什么玩笑？我是不会因为这样就不去消费，
我也不会。可是很多人都说夫妻在店里面吵架会，
我老婆啊，她就是那种因为这间店，他们可能夫妻吵架，她就会觉得说不喜欢，然后可能就比较不会去那家店消费。
哦，
对啊，
所以她是真的会有受影响。
其实应该说蛮多数的人都会因为这样受影响。
啊，那我完全不会耶。
我男生比较不会吧？我在想。
所以阿信你觉得？
因为我其实很少去碰到会吵架的店，但我觉得两个人在那边工作，其实有时候更为难是员工。因为他不搭听 A 的或听 B， 这整个组织在就是在行运的时候，在 run 的时候，你会大家会很 confused， 说今天要听老板娘的还是听老板的？
那所以有过，
当然有啊。
然后呢？
当然有。
然后呢？
但因为我们交集的时间没有太长，所以其实很快的就他们就知道说、
我觉得不如这样子，因为我们现在反正都已经在你们店里访问了，就直接抓一个员工过来，我们直接放大张宝问他们，哎呀，如果老板娘跟那个老板在吵架的时候，你们要怎么办？
他们应该没有经历这段时间，因为
这一批没有，
他们是完全没有遇到，
对
啊，
打电话给亲戚啊，
是也不用这样，
对，我们那时候出三十个问题，不是call out给收手了吗？
对啦，可是也不用这样的、
因为真的在当下有那个纷争出现，真的会很 confused 哎、
对，
那你们两个自己后来怎么解决？
先在家里吵完再去店，没有啊？
没有，可是有时候是你在做事的当下啊。嗯，对啊，还是进到店里，你们就保持很专业的态度，就不吵架了。
应该是，
以我对你们两个人认识，我觉得
退让，
我觉得你们
有一方可能就不讲话，另外一边在讲话的时候，另外一边就不要讲话，就不会就是两个人同时都在发声啊。就是尽管我对讲这个说法是不同意的，但我那时候我就不讲，等到我们可能两个人的时候，我们再讨论这件事情。当时一定要这样，因为当时的工作环境不会只有你们两个人觉得好就好了，一定会影响其他的人。
是有默契的吗？还是说是也是可能争吵过之后才慢慢磨合出来的？我觉得一开始可能很难，一开始吵架当下，我们就算在店里有员工，我们可能还是会受不了就讲出来。
不过我们两个都是，如果有其他人在的时候，我们就尽量保持应该有的那个样子啊。所以不是他退让，就是我退让，反正总有一方就是会安静下来。
那这个比例谁做比较多？
海山店是他开的，
对，
所以我会比较，我觉得、可能我觉得我会，
因为他比较知道那边状况是什么，
对、我就会比较退让、然后回家再吵这样。
嗯，就主权在谁那边，谁的地盘，就先以谁为主这样。
对，我要说是我们交集时间没有那么长，所以在员工面前可能大家看不出来，但是我们比较有交集可能是回家的讨论，因为店还在运行嘛，然后尽管他可能不在现场，他对某些事都还是有看法，即便我现在我在现场执行，那回家跟他讨论一些事的时候，我们还是会针对可能那件事去做讨论。所以有争执不一定说一定在现场发生，可是后面要怎么去执行的时候也是会做讨论，
这样才是对的啦，才是好的啦。因为 我也打工过，我在手摇营打工过，就是
然后遇到老板跟老板娘在同间店
啊，没有，因为刚不是有讨论到，就是对客人应该说现在的消费者都把自己当神，可是我从那时候好像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想法，对，我从那时候我就会，其实还蛮莫名其妙的，就是对客户都还蛮莫名其妙的。
你这个人的人生就一直都很莫名其妙、
这样讲好像也是哈，我之前的手摇饮店算是蛮多人会买的，但是他们可能不一定会排队，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们干嘛不排队？你们知不知道这样我很忙很累，然后我很难记，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讲说，请排队，请排队这样子，然后最后可能会讲说，排队好不好？就是用也是很凶的，可能跟阿庆有点像的这种方式去对。我不知道你会不会，等一下你也可以聊一下。我自己觉得最妙的一点是，有一次我可能在应对的时候，我可能前一个明明就是很正常说，请问你要什么饮料？真奶、半糖、少冰。然后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我就是很想对下一个客人讲台语。啊，对，就是这么莫名其妙。然后这个客人点完之后，然后就排队嘛。然后下一个客人来的时候，我说：“啊，下面你干一杯柠檬茶。”然
后那下一个客人他是看起来是阿伯阿嬷的样子吗？
不是，是一个年轻人，
男生女生？
男的。然后还在用手机。然后他就听到我突然讲台语，他就吓到。
对。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就是突然一根筋不对。
然后回你也会台语吗？
我如果没记错，应该是。没有，我想起来，他回国语。我还问他说啊，你被冰没被软冰啊？然后他就讲完之后，他讲说为什么突然对我说台语？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也跟他讲说，我也不知道，我就突然想讲台语。
我觉得我跟你可能有上辈子缘分，我们应该是兄弟。
我应该这样回他的。
我们是住在福建省的什么福安县什么之类的这样。
对，我只是突然想到，就是以前打工的时候也是有蛮多很莫名其妙、很有趣的事。
明明就是你自己莫名其妙，然后搞得人家莫名其妙。
是我自己莫名其妙吗？
你们一全家都是莫名其妙。
不是大家都这样哦。我以为大家总是会有突然想讲台语还什么的时候，
没有，我们没有这个问题，
没有这个问题。
不然其实阿信，你下次可以试试看啊，
突然讲粤语，
突然讲粤语，
没有，还不错吧？
完全才符合香港好抽到的那个精神。
对呀、是不是？
我们有个客人啊，他是香港人，他几乎每天都会来报到，他是附近的那个眼科医生，后来他就是会教我们的店员讲广东话。
那你跟他交谈呢，也是都讲广东话吗？
他讲我会听，但因为我讲的不好，所以我很少跟他讲。我就是我会用国语回他。
识听唔识讲啊？
识听唔识讲？
我也是会一点的。
好，那接下来那继续啊。
没有，我就会这两句。我还聪明，识听唔识讲啊。
好了，那刚刚有聊到说就是中间的一些过程啊。那你们当初在创店的时候，你们有申请贷款吗？
当初没有，因为我们从那个小摊子开始做，所以成本非常低。因为我们也有风险的考量，觉得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然后只是想要尝试，所以那时候我们是用很小的摊子，就是可能大概10万块以内就可以成型的。
就为了做那个摊车，大概就花了10万。
你还要签约啊，要租金啊，押金啊，然后要买器具啊。
对，
10万之内，十年前，十年前十万 可以成型，
就是做好摊车，然后 也有租金押金，
对，
买料，
就是从无什么都没有一直到可以正常营业，
对，
是10万以内，但是是10年前的第一次在这个七楼做生意的时候，
对，
那后来转到中和，因为已经是有店面了，那时候有成立商号行号或公司了吗？
那时候也没有，
哦，那时候
因为那时候很小的店面嘛，然后我们只是因为觉得不要在二房东的下面做生意，所以我先生他又在找另外一个店，我们店里很多实务上的规划都是他在执行的，像早点就是他在寻的，因为店面很小嘛，所以其实装潢的费用不高，
所以那时候也还没有动用到所谓的创业贷款清创的那种。
没有。
那等于换句话说，你们就是一直都靠自己的本金，
对，
然后慢慢积攒起来之后，再换到下一个 step，
对
啊，
对。所以我跟我先生一直都是他有他的本业，然后我在做，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起，他当幕后去帮我执行一些事情，那中间就不会有所谓断炊的问题。就是例如说生意不好，两个人都没有饭吃，或者是你想要再跳下一点点的时候，你可能钱投进去，你可能就没有钱了。所以我跟他一直都是采取非常保守的方法在做这个行业，直到现在都还是。
那个时候你们就已经有像现在目前这么多的品项了吗？还是说只有专注在卖粥这件事？
第一个点只有卖粥，然后第二个点还有卖饭，第三个点就开始卖港点这些东西。嗯，那一直到这个第四个点就是我们产品上的开发而 多，
其实我也蛮想讲，就是品项来讲，其实你们餐厅算蛮多品项的耶。
对，
除了因为一开始香港好做到，我唯一想到你们品项可能都是粥，只是可能会有不同口味的粥。但是我刚刚认真看了一下，包括它还有像那个粉丝煲吗？是粉丝煲吗？
肠粉
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肠粉也是近代第四点才开发的品项，算是一个很大的品项。
对，
但是来这边之后才开发的嘛。
对
啊，我印象中我那时候去他们海沙店的，对，其实东西没有那么多。但那时候其实已经我觉得蛮像茶餐厅的。
对，
东西只有三分之一的茶餐厅了，因为其实茶餐厅这个也是包罗万象，真的很多的东西，然后包括甜品那些有的没的，对啊。那我真的只能说，你们真蛮幸运的，因为像有一些创业初期的，有时候他们还是会为了一些费用会烦恼，对啊，比如说他们可能生意不好，然后可能还不出贷款，又有要跑三点半什么之类的。你们还算蛮顺着走的哦。
我跟我先生都是一个很老实的人，我们都是很扎实的。例如说这个东西真的可以了，我们才会跳下一个点。
你怎么可以知道说这个东西可以的？
我卖粥嘛，因为港式的粥跟台式的粥真的很不一样，所以我并没有马上租下一个店面就开始卖，而是从一个小的摊子开始熬。你在卖的过程，客人就给你回应说，你这个好吃，这个不好吃，这个如何，我们习惯什么样的口味。很多创业者都会觉得自己的产品很好，因为我自己很喜欢，
对，
他就推出去了。可是产品这种东西是需要受到市场的考验的，这个市场的考验你是一个 unknown， 就是你不知道，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过程去试你的东西，
所以这中
间包括价格、产品，这些都是很重要、很实际的东西。
这些事情客人会反馈给你哦。
当然啊，你在做的过程，你一定会跟客人聊天，客人再回来买或不再回来买，你都看得到一些讯息，他透露的讯息。
因为其实通常会最直接的反馈就是，我吃的不好吃，我就不会再来了，这就是我对你的反馈。你那时候你的客人是有办法给你直接的意见回馈这样子。
就他们再回来买的时候会，好吃吗？
你会问他，
对，一定会去问。
可通常像这种大家都被社会化的情况之下，我说还不错啊，还不错啊，要不然我干嘛再回来？
我觉得会再回来的，就表示他有一定程度的，
他是肯定啊，
认同，
对啊，
但是他还是可以给出意见
啊。我觉得如果酱油多一点，可能会更好。
对，你可能撒点金箔，我会更喜欢之类的。
还或者是说，我觉得你可以做一点松露猪骨粥，
对对对对，类似像这种有没有？
还是里面可以放个巧克力？
对，然后我就会跟他讲说，你吃屎啦，
吃屎啊！哦，所以你会主动发问这件事，那客人就会给适当的回馈，
对，
然后你们再去做调整，
对。
但是你知道吗？有时候其实美食这件事情蛮主观的
啊。
那有时候我觉得好吃，你不觉得好吃？但是有可能我的口味是主流的口味。
嗯，
你这个意见的拿捏，你要怎么去抓这分寸？
例如说，我们刚推出来的粥真的是很像港式的粥，它就很稀，就是很像喝的这样。可能很多人说这个可以给我米多一点吗？他会回说，你们东西好吃，可是这个真的好稀，很水，你可以米多一点吗？所以其实很多人来我们店里吃，都会说，你们不够道地。 非常多客人会说我们不够道地，但其实我觉得
丢你楼某，我超道地了，好不好？香港你有办法吃到这些吗？
我觉得道不道地是一回事，但是我觉得食物的本质是好吃，所以在创这间店的时候，我也觉得说我希望的我的餐厅是一个可以好好坐下来吃饭的地方。嗯，你说道不道地可能因人而异，但好不好吃，我自己是一个很嘴很挑的人，但我吃起来我觉得有60分。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可以端出来让大家试试看的。
你说你自己做完之后，你吃会觉得自己是60分，
有60分了，
至少有60分，
至少有60分可以端出来给客人吃吃看，说哎，你们喜不喜欢？自己有这样的自信的时候，你才能把这些东西推出来。
那你的嘴真的很刁，因为我觉得你们的东西真的蛮好吃，然后对你来讲才60分哦。嗯，
对啊。
因为毕竟不能给自己太高分嘛，你还要追求进步，就必须要降低自己的分数。
我一直觉得啊，如果我开餐厅，我应该会死，因为我什么都好吃。
对啊。要不然你不想想你的身材怎么养成的？
好，因为创业之路啊非常的漫长，然后所要讲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多，一时之间用一集之内可能没办法讲。
碧履蓝山呐、
啊！哎呦，你是刚刚用 Google 查的吗？
哎，被发现了是不是？没有啦，
对，很难一语以蔽之啦，所以我们就决定说做两集，让阿青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讲说他这中间可以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好，这边是夜路食苦案内所，我是 Akira，
我是 Tommy，
我是阿七，
下次见哦，
拜拜。
Bye。